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早上我还继续讲在恩典上的一些系列，我要讲在恩典上刚强。这句话是年纪老迈的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一个临别的证言，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信，他写信的时候应该是被尼罗王抓起来关在罗马监牢，这一次关起来没有释放的机会。保罗自己也知道他不久要被交奠，要殉道为主耶稣而死，保罗心里惦念着年轻的同工提摩太，他用主里的爱属灵的关系跟他说，我儿啊，属灵的孩子。因为提摩太跟随保罗多年，提摩太从保罗学习许多神的真理，提摩太跟保罗一起侍奉同工已经将近16年，大约在公元49-50年代，提摩太就跟保罗一起做工，现在公元将近66年、67年，他快要离开他，他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我今天就用这一段信息与众弟兄姊妹来分享。在恩典上，也就是在恩典中，也就是在恩典里，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一样的，都是在恩典中间能够刚强起来，能够进步，能够成长，能够恩上加恩，能够自己经历更多神的恩典，能够分享流露让别人也蒙恩，自己更多经历神的恩典，常常悔改蒙神赦罪，蒙神赐力量脱离罪恶，蒙神将美善生命的力量活出来，也常常能够饶恕别人，忍耐别人，恩待别人，服侍别人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期盼，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有一个心愿继续不断追求，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有这个要的心志，有这个确定的心志，不是退步乃是进步，不是软弱乃是刚强。愿众圣徒都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不断的刚强起来。那保罗就跟提摩太提到怎么样在恩典上刚强，恩典上刚强起来就能够服侍人，怎么样的服侍能够更多蒙恩典，更多的刚强，更多的服侍。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他讲了7个比喻，论基督徒恩典上刚强起来能够服侍人， 怎么能够在服事中经历神的恩典而更加刚强，更有效的服事人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七个比喻让我们学习，我们先把这七个比喻找出来，然后把每一个比喻要求的重点也提出来。请看第二节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么等一下我来分析这一节，现在先提出保罗说教训教导，保罗教训提摩太，要提摩太教训那忠心能教导的人，能够让他再去教导别人。所以这一节提到一种侍奉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教导或者说教师。一个基督徒好像教师一样，那么教师有一个要求，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一个忠心的教师，当一个人能够教导又能忠心的教导，他就在恩典上进步，他就在恩典上刚强，他就能服侍人。当他继续忠心，继续进步，继续刚强，继续服侍，第一是教师，忠心的教师。第二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第二个比喻是精兵，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好像刚才松柏团契伯父母们唱的诗歌，基督耶稣的精兵。这个军队精兵很要紧的，保罗只强调说要和他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要得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，为主受苦，为主的福音受苦，是精兵的一个要点。当保罗正在监牢中为主受苦，勉励提摩太要为主和主的福音继续奔跑前面路程，是基督的精兵。所以第二个精兵他一个要点受苦。第三第五节，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第三是比武的选手是一种选手，而这个选手不管是比武不管是任何其他的比赛，重点是按规矩，按着比赛的规矩才能得着冠冕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继续的说明，基督徒是一些选手，基督徒也应当守规矩。第六点第六节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那么第四个比喻就是农夫，农夫有一个要点是劳力，劳力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它的意义。劳力的农夫如果劳力会理当先得粮食，在神面前继续蒙恩，也能使别人蒙恩得粮食。现在请看十五节，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是工人。工人很要紧的是无愧，做无愧的工人。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？等一下我们再说明。现在请看第21节，21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第六个比喻是器皿，器皿最要紧的是洁净，洁净能合乎主用，成为圣洁，做贵重的器皿。最后一个，第24节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。仆人他也可以翻成奴仆、奴隶。奴仆、仆人最要紧的是不可增进，温温和和，也就是谦和的心态，谦和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这一段圣经提到在恩典中刚强，从这七个比喻，每一个比喻原则强调一个重点，来说明保罗所想到的一些信息。原则上七个重点是多了，本来我预备分两堂来讲，不过可能一次讲印象比较深刻啊。平常我讲到通常是3点，多一点4点啊，最多是5点，今天讲7点，与过去原则不太一样，不过这是一篇啊联合在一起的信息。那现在我就是要开始跟各位来分析啊，保罗盼望提摩太在恩典上刚强，恩典上刚强能够服侍人，在服侍中间有重要的原则能够持守，就更多蒙恩典，就更能够服侍人，继续在恩典上刚强。保罗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忠心的教师。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因为这里一共讨论到4代，第一代是保罗，第二代是提摩太，然后要提摩太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第三代，然后这个人可以去教导别人，这是第4代。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则，神把恩典给任何一个人，绝对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享受。神盼望赐恩给一个人，借助他去兴起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兴起第三个人，第三个人兴起第四个人。当我们能够去兴起别人，那是在恩典上刚强的一个表现。能够兴起别人，自己也更多会蒙神的恩典，能够继续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。我们如果心里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，常常希望把其他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起来，能够带领起来，这是一个蒙恩的路程。只为自己想得更多恩典，可能会失去神继续给的恩典。为做别人，为做教会众同工的福星，为做教会兴起许多能够被神用的人，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能够产生神继续赐恩的原则。所以这里提到4代的一种传递工作继续不断。当然忠心不但是在工作的传递上能够为着别人的心态，忠心 也是对于教导内容的一些忠诚。当保罗教训提摩太，提摩太一定听得很清楚，因为在后书第一章保罗就说了，我已经把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了你，要保罗来守住，要保罗把从前，要提摩太把保罗交托他的善道靠着圣灵能够牢牢的守住。一个忠心的同工，他要把神的道能够忠诚的持守再传讲。在当时已经有一些错误的道理异端发生，世俗的虚谈否定了复活，保罗说这个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，无浊没有学问的辩论，荒谬的言语已经在教会产生。那么我这一次在德国有两件事情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啊。第一件事情，一位同工告诉我啊，现在在洛杉矶在加州常常在教会门口已经有一些人在发单张，这个单张内容讲的是什么？内容就是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东方闪电派。这个东方闪电派是引用马太福音24章17节里面的话，那里提到说闪电从东方发出，一直照到西方，人子降临也要如此。那么结果在中国大陆就产生一个派别啊，这个派别认为耶稣降临已经发生在他们团体中间，这是从东方开始。那么他们强调有一位他们中间的姐妹，就是这人子降临的实现，耶稣已经降临在他们中间，然后他们就到处传讲这一部分的信息，从东边发出，现在要照到西边，西边原则是以欧美国家为目标，所以先到洛杉矶，在洛杉矶有不少的教会就碰到这个问题，他们就在门口发有关的传单了。那据说在纽约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联络处，所以同工就问我在纽泽西州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？我回答是还没有啊，至少2个礼拜前还没有，以后会有人在门口啊，如果发现有这种单张啊，你们赶快告诉教会的啊同工们啊，牧长同工们，我们会禁止他们发啊。这个东方闪电派是一个错误的道理啊，说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主耶稣已经降临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他们有一位姐妹，这位姐妹就是基督再来的化身啊，这是错误的道理，这是不忠于圣经的道理。刚才我们读到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随便讲解圣经危害许多人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主耶稣明明的预言会有很多奇怪的道理产生，许多人耳朵发痒，不听纯正道理，听一些奇怪的道理，凡是与圣经不合的我们都要去拒绝，圣经有的我们都能接受，神已经把他的真道启示在圣经的里面，那圣经所没有的我们要严格的拒绝。在柏林啊，在德国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在一个餐厅里面啊，没有想到进来几个德国人向大家传福音啊，原来我很高兴了，德国人讲中文向大家传福音啊，但是多听之后一拿他们的单张发现是耶和华见证人啊，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非常的兴盛啊，可能原因很多啊，那么有一个原因等一下我可能会提一下啊，他们进来传讲然后发单张，以后到教会退休会一打听， 好多好多德国的基督徒，德国的华人基督徒特别碰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些特别找中国人到各个中国人集合的地方去发他们的单子，发他们的耶和华王国的杂志，发他们的一些内容，这是偏离了圣经的真理，不是真正忠心的教导神的旨意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，要忠心于神的道，每一位好好回去研读神的道，好好的花一点时间，至少每天30分钟读神的话。如果基督徒不肯下功夫，你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什么是应当持守的善道，会容易随波逐流，会被一些不明白错误的道理所影响，那就无法长进了。在这里我就上次在主日正道我曾经很诚恳的跟各位提过，目前有不少危险的道理错误的道理会影响我们，我在这里就附带把无愧工人这一方面跟各位一起说了。所谓无愧的工人，就是按作蓝图建筑的工人，也就是跟第一节忠心的教师密切关联。无愧的工人，你盖房子是对那个蓝图无愧，如果你偷工减料就是有愧。两年前台湾921大地震，我们就发现很多建筑物里面不是用真正的钢筋混凝土，里面装了很多的铁罐头来省钱，那就缺少了应当有的力量。如果不按照蓝图施工，偷工减料是有愧。如果神的道有一些偏差，不按照圣经，那会产生许多许多偏差，会让我们走错了路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